牧主的家人，实体的跟线上，大家平安。很荣幸啊！我现在想到，去年也是我在同一个复活节的第二个礼拜天，我也是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主耶稣的复活，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记住啊？那今天今年再一次有这个感动啊，真的是来这边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那我们刚刚过去的这个礼拜刚刚我们过完复活节，复活节之后我们就会知道，哎，耶稣有什么40天耶稣40天他活活的显在门徒中间，跟他们讲论神国的事情。然后呢，门徒懂不懂啊？门徒们不懂，门徒们想到的都是什么地上的事情啊，你什么时候来复兴以色列国啊？这也是我们常常也是觉得神国是不是跟我的厉害的关系啊，跟我的需要是不是很相关啊？好像有些神国的，我们只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啊，我们并不明白神国的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啊。那在我们教会，我也常常想到，我们常常跟弟兄姊妹会讲到啊，你是有产业的。你的产业很大，可是有的时候想想产业，牧主的产业好像是，只是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哎，只是跟你们的牧者有关跟我这个做平信徒的来主日做聚过会或者小家来聚过会好像跟我很遥远但是我要告诉你，不是的我们先来读一段圣经，我们先了解一下，哎，亚伯拉罕他是怎么来看这个产业的。我们先来读一段圣经，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创世纪25:1-6，可不可以请？
亚伯拉罕又娶了一妻，名叫基图拉，基图拉给他生了新兰、约山、米旦、米甸、伊士巴和苏亚约山生了士巴和底旦，底旦的子孙是亚苏利族、利都士族和乌利米族。
米甸的儿子是以法、以佛、哈诺、亚比大和以勒大，这都是基土拉的子孙。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亚伯拉罕把财物分给他庶出的众子，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撒往东方去。创世纪25:1-6给我们看见亚伯拉罕，首先亚伯拉罕他不是只是一两个儿子，不是只是说哎，以撒是应许之子他就没有其他儿子了，我们还知道他有以斯玛利，除了有了以斯玛利之后，哎，他跟基土拉还生了很多的儿子，很多的孩子。然后呢，第五节他说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亚伯拉罕把财物分给他庶出的众子。哎，你看这两节经文我读了这两节经文之后，我就在想一件事情，我说，哎，亚伯拉罕你既然已经把一切的所有的都给了以撒了，那你还有什么东西再把财物分给他庶出的众子？你还有什么财物再给你其他的儿子？你已经把你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而且还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打发他们离开他儿子的以撒往东方去。也就是说什么，亚伯拉罕不但把一切所有的给了他儿子，还把他以撒其余的兄弟全部你们不要跟你的哥哥跟你的这个弟弟住在一起你们到东方就是很遥远的地方去对一个老年人来说，哇，这个东西从人的情感上来说不容易年纪大了，然后都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在自己身边嘛。哎，可是亚伯拉罕他把他送，他还把他的儿子都送到很远的地方去了。那我们就要了解一下，那亚伯拉罕到底把一切所有什么给了以撒在旧约他讲到的这个一切的所有，特别是讲到的是什么？是这个不动产。什么叫不动产？就是在旧约就是讲到土地。事实上呢，你如果看圣经那亚伯拉罕不但是给把这个有形的东西，就是有形的看得见的这个土地给了以撒，因为亚伯拉罕很清楚 亚伯拉罕在他的这一生当中，他非常清楚神拣选谁，神拣选以撒。那以撒是传承他的，以撒是不但是传承这个不动产，还传承一个什么属灵的产业。我们来读一下这个创世纪的第十二章，创世纪的十二章一到三节，跟创世纪的二十二章十六到十八节。可以帮我放一下吗？创世纪的十二章，我读，你们他一边放。创世纪的十二章，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二十二章十六到十八节，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这几节我刚刚读到的创世纪的十二章一到三节，跟创世纪的二十二章十六到十八节，那都是什么？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也就是说，这些应许亚伯拉罕在世有没有实现？没有实现。但是这神，圣经里说，他口所出的话绝不突然返回。也就是说，神给亚伯拉罕的命定，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是一定会实现的。而且是什么？随着年日，我们看到后来他把这个传给了以撒，以撒也把同样的这个祝福传给了这个雅各，雅各也把同样的这个祝福一代一代的传给了他的十二个支派，他的十二个儿子。你就会看见神照着这个时间的流，照着神给他的应许。所以亚伯拉罕给以撒的一切的产业，最大的不仅仅是什么迦南地的土地，迦南地的这块土地，还有什么属灵的祝福、属灵的产业。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也是，今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也有这样的属灵的祝福。而这个你要得着这个产业，你要享用着这个产业，是需要什么？是需要有一个什么坚定、坚韧、持守住这个产业，相信神所应许给我们的一定会成就。否则的话，你要知道，亚伯拉罕被呼召的时候是七十五岁。亚伯拉罕一生的年日，大家还记不记得几岁？亚伯拉罕一生的年日是175岁。所以呢，从他被呼召一直到他过世，也就是说他75岁被召，然后呢到175岁，这当中有多少年？整整100年。整整100年，亚伯拉罕生活在哪里？亚伯拉罕生活在神的应许之地。100就是什么？神就给我们看见，这是个什么圆满的，一个丰满的，就是说亚伯拉罕圆满的完成了神在他在世的年日神对他的命定跟呼召。所以他100嘛，所以他75岁被召，175岁去世。所以他不但他在地上的日子满足了，他完成了神给他的托付，他把这个托付不痛交给了他的儿子以撒。那这就是让我们看见，这是在旧约，我就举了这个例子。那我常常就在想，那我们今天在新约，神归我们的呼召是什么？神对我们的呼召是什么？神到底给了我们什么样的产业？我们来读一下以弗所书第一章3到6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神的话。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这世界的圣经让我们看见，哦，神在新约里面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是何等的丰富。他说什么？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也就是说，今天你是在哪里？今天是在哪里？今天我们是在什么？在基督里呀。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你已经不是在什么？所有蒙恩得救的人，你今天已经不在什么？你已经不在，不属于这个世界了。你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了。你在哪里？在基督的里面。在基督的里面，神说什么？在基督的里面，他赐给了我们什么？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而且这个属灵的福气啊，是在什么时候？是在什么时候给我们的？这个属灵的福气啊，是在什么？在基，而且是什么？是在基督，是在神，是什么？是神拣选了我们。他说，又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你要知道，今天我们常常觉得以为我们信主是我们拣选了神，实际上不是，哎，是神拣选了我们，是神找到了我们。我们有一个姊妹哦，很有意思哦，这两天看到她的见证，在我们教会的一个姊妹，她在几年前吧，她那个时候她是一个佛教徒。他几年前他家里遇到了他的婚姻遇到了一个很大的危机，然后他自己的身体也不好，结果呢他就去，因为他身体有这个症，有这个软弱，有这个疾病，所以呢他的朋友就介绍他去一位这个中医师，在湾区的这位中医师。而这位中医师呢是一位非常虔诚的基督徒。而这个中医师很有意思哦，他在这个看诊的地方啊，在这个中医师看诊的地方哦，他这个中医师呢，他会弹吉他，然后呢，他会带领所有的工作人员啊，跟这个等待候诊的病人呐，一起来唱诗歌，来敬拜神。哎，这个很有意思哦。这个中医师，哎，他是个基督徒，然后他在这个诊所的里面，他自己会弹吉他，然后呢，哎，他会带着他的员工跟所有的病人一起来敬拜神。而且呢，这个中医师，我们这个姊妹那年去看病的时候啊，更奇妙的是，这个中医师正好是他的 sabbatical year， 也就是他什么？是他的安息年。他的安息年，他为所有的病人在安息年看病啊，都是免费的，啊，你只要来看。好，我就免费。然后呢，这个中医师呢，对每个病人都非常 nice， 都会说 praise Lord， Hallelujah， 神祝福你。然后我们这个姊妹呢，她去了之后呢，她就听着他们的唱歌。这个时候，我们这位姊妹还不是基督徒，还不认识神，啊，所以呢，有的时候她躺在这个病床上面，她每次去嘛。中医他说每一次要去多很多次嘛，他每一次去呢就会躺在床上听他们唱歌，每次听到这个歌呢，他的心里面就很感到，就会感受到很平静安稳，很平静安稳。好几次，哦，他听到这些诗歌啊，好，这个就非常的感动，然后眼泪也流下来。就像我一样，我刚刚去教会的时候也是，我也是个非基督徒，我从来没有接触过基督教，但是我记得有一次我去教会的时候，我就是听到教会里的诗歌，让我热血澎湃，我就觉得，哎呦， 这个什么歌啊，我听了世界名曲听了不少，这个交响乐也听了不少，从来没有一首没有什么歌听了让我那个热泪盈眶热血沸腾。哦，原来我就知道那是圣灵。哦，后来我现在我们知道那是圣灵的工作。这个姊妹也是，她有的时候哦听到这些基督徒们的唱歌，她常常的流眼泪。哦，然后呢似乎觉得啊什么东西在她的里面感动。哦，以至于呢她去治疗啊，她躺在那个地方治疗啊，她都忘掉了自己是在治疗，而是在什么享受到享受这个心里面难以形容的平静跟喜悦。后来呢，后来这个 COVID 嘛，后来他得了 COVID 之后呢，就他就没有办法去到那个中医师这个诊所那边去得治疗啊，因为怕传染给别人，所以呢他说他不能够去到这个中医诊所，他很失望。但是失望呢不是因为他得了 COVID-19， 而是因为什么，而是因为他觉得哎呀他不能够再去听到这位基督徒的医生还有跟大家一起唱诗敬拜神。好，所以呢这个他就自己回到家，回到家呢他就在自己在 YouTube 上面也找到了一首歌。哎，这首歌就是我们常常会唱到的，就是他在 YouTube 上面他找到的首歌叫什么名字，叫安息。大家记得就是在这个大海风浪的时候啊，在这个风浪这个黄风就是说在这个大海翻腾波浪这个波浪汹涌的时候啊，他说父你仍在作王啊，父你仍在作王，在洪水泛滥当中啊，在洪水当中你仍然作王，我要安静知你是神。他听到这个音乐之后啊，突然的痛哭流涕，感觉什么，感觉神好像在对他说话。因为这个姊妹当时他真的遇到了非常大的不容易，他的身体非常的软弱，得了疾病，然后婚姻又出了很大的状况，所以呢他听到这个音乐之后，听到这首敬拜的诗歌之后，他感觉到好像神在对他说话，神在安慰他。之后他每一天早晨一睁开眼马上就躲到他那个小的更衣间，怕不要影响到家人，躲到这个小的更衣间就听那首诗歌，听那首诗歌，戴上耳机，而且呢小声的跟着一起唱，每次唱呢都会怎么，都会流泪啊。这样等他休养了一个月之后，他的 COVID 得到恢复之后，他马上又充满了期待再回到那个中医诊所啊。结果呢过了一个月之后回去之后，他一到那个诊所，很巧他就听到那个诊所呢正在播放他每天早晨听到的这个安静的等候的这个就是这首诗歌的纯音乐。哇，他就好感动，好熟悉，就是又一次听到了好熟悉的旋律。哦，原来啊，这个音乐就是他每在过去的这一个月每一天他在家里唱的这首诗歌。好像原来神都知道。好，神知道他的这个，神知道他所现在当下他所面临的，他所经历的一切的不容易。他就说他感到好像天父在呼唤着他，好像觉得这个，他突然之间他觉得他好想哭泣，他觉得里面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意念在告诉他，他来到美国，他神把他带到美国。是为了要来回到天父爱的家，来靠近这位天父，所以他忍不住他就大哭起来，而且这个他就觉得哇，天父好有耐心，天父这个好像一直在呼唤着我，等待着我的回头。原来神，也就是说是神拣选我们，就像这个姊妹。是神在什么知道他的苦楚，借着这个基督徒的医师在他的诊所我都不知道我们有多少的人在你的工作场所你会放这种这个敬拜神的音乐在你所在的这个你的职业的范围内，你有没有可以把这个福音也可以 去传给那些还未信主的人，你不知道哇，这个世代有多少的人，他们内心当中他们所经历的一切的不容易。好，所以呢，这个他这个姊妹说，他说哦，原来啊，我忽略了，我好多次我都忽略了天父对我的呼唤，直到我遇到了这个苦难，走投无路的时候，才感受到神的存在。所以呢，有的时候啊，我觉得苦难也是一个神的祝福啊，化妆的祝福啊，把我们慢慢的引到神的面前，把我们推到神的怀抱。好，这个姊妹后来呢，她就很想，她有了这段经历之后呢，她就很想来教会，她就很想来教会，很想去参加教会。后来感谢主哦，过了一个多月之后呢，又过了一个多月之后，哎，有一个人啊，就在耶稣受难的纪日，耶稣受难的纪念日的那一天，有一个朋友打电话来邀请他去到教会参加了耶稣的受难纪念日。他在那一天他好感动，神听到他的呼求啊，他知道哦，神知道他心中的饥渴。好，后来过了，就在当年之后，他就来到我们牧主，然后呢，这个他就觉得哎呀，我终于回到家了。他来到牧主之后呢，感谢主啊，神在来到这个牧主之后，他的整个他进入到小家参加我们的内在生活啊，他神就怎么医治了他的身体。他本来得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疾病，神医治了他的身体。更宝贵的是什么？神拯救了他，原本保守了他原本要分裂的婚姻。结果我们就问他，哎，到底你来这边啊，是哪你在这边操练的哪一个方面让你这么的生命那么大的翻转？他说他在这边得到最大的帮助就是借着等候神。他说他借着等候神，把他生活中所有的问题都带到神的面前，等候神的旨意，等候神的带领。所以哦，这个而且你知道我们这个姊妹哦，她后来哦啊，你看神的带领哦很清楚，她来到这边之后，她的生命被重建，被建造，被装备。后来2024年的四月，她的爸爸在台湾清晨突然之间发生异常啊，她从美国打电话回台湾，就为她的爸爸祷告的时候，她突然之间，她本来跟她爸爸祷告都是很温柔的，突然之间不知道怎么搞的，他的这个祷告的口气啊，突然改成什么？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命令斥责你这个邪灵，现在从我爸爸的身上离开。然后呢，突然之间他也没学过什么，他就又变成很迫切的什么，用方言来为他的爸爸祷告。当时啊，我们这个姊妹她吓了一跳，她觉得哎呀，这个赶鬼祷告那不是牧师跟有受过训练赶鬼医病的人去做的吗？怎么会做这些事情？但是他当时就不知道那是圣灵的带领，圣灵就是要他用方言为他爸爸身上的邪灵，然后来赶爸爸，然后造成他爸爸身上的这个精神异常的邪灵来祷告。啊，结果呢？哎，他这样一祷告之后啊，感谢主哦，他的爸爸哦。去过慢慢的什么，慢慢的就不再有骚动了，慢慢的就平息下来了。后来他爸爸又身体又有不太好，又被送到了这个，后来又被送到医院急诊治疗。哦，原来才知道他的爸爸的身体里面因为电解质的不平衡，造成他的爸爸精神方面的一个症状。结果他的爸爸住到医院之后，精神还是有异常，然后呢，医院就把他的爸爸四肢捆绑在这个病床上。那么他们家以前是信佛的，所以呢，有些的亲友就会建议他们，你们要不要请其他异教的人来帮忙，来做一些的什么，这个做一些的道士收金啊。结果我们的这个姊妹她坚决的反对啊，结果她坚决反对，但是她的家人就说，哎，如果你反对的话，如果爸爸出了什么状况，你可以负责嘛。但是呢，我们这个姊妹，她虽然她也没有底，但是她早晨，结果呢， 早晨三点半，神就我们的姊妹就到客厅去等候神。结果他就等候神的时候，神的声音就临到他，对他说：“我已经征战得胜了，我已经打赢了这场战争，不需要有异教，不需要有异教啊邪术在你们当中。”啊，当神对他说不需要有异教邪术的时候，那个字哦说的非常的慢，所以这个姊妹就知道哦是神在帮助他，啊，所以呢，我们这个姊妹的心里的信心就被建立起来，她就站稳脚跟，啊，感谢主在那个时候赐下他的话语，让我们的姊妹有了一个方向，也重新拾起了坚定信靠神的信心，继续的征战。接着神就一步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的姊妹，最终很奇妙哦，长话短说，这个姊妹的爸爸得着完全的医治，不断这个姊妹爸爸他的身体得着完全的医治，而且他的灵魂也得着拯救，并且我们因为我们这个姊妹他这样的坚持，他这样的这个在灵里面留意小心跟随圣灵的带领，结果救恩临到他们整个家，不仅我们这个姊妹的爸爸得着救恩，他的妈妈、他的爸爸、他的弟弟都得着救恩，全家都完全的信主。你就会看见是神一步一步的在带领，是就像我刚刚在读的以弗所书啊，第一章是什么？是在基督里，是神拣选了我们，是神拣选了这个姊妹，把她带到，借着这个中医师把她一点一点的引到，带到神的家，得着这个救恩，而且然后呢才装备她，建造她，借着内在生活。所以我常常讲到内在生活它到底是什么，江妈妈常常跟我们说，内在生活就是个什么？神的国度，它是一个国度，它是一个内在的国度。这个国度在哪里呀？这个国度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这个国度不是说哦，只是在牧主先锋教会哦，这个国度是在哦其他的教会，在某其他的某一个教会，不，这个国度今天就在什么？在我们的里面，而且这个国度是什么？是真实的。是有能有力的，它会产生出一个全能。上两个礼拜我们当中有一位这个海外来的家人，一个弟兄啊，我听了他的见证，我再一次真的是非常的宝贵这个江妈妈可以说给我们的这个内在生活的教导，我听了他的见证，再一次的来更新我对内在生活的一个，把我对内在生活的认识，把我对内在生活的体验又 upgrade 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位弟兄我稍微讲一下这位弟兄的他的见证，我觉得他的见证非常的激励我。这位弟兄他是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学者，他是个学者，他在美国他是这个读的这个博士硕士，然后他回到亚洲在一个地区他去做老师做教授他所在的这个地区呢是一个什么逼迫基督徒的，是就是说你是不可以传教的，你是不可以这个传福音的。但是你会非常发觉非常奇妙，他是唯一一个可以什么可以在教在这个他所在的这个学院里面，他是唯一的一个公开的表明他是基督徒的，厉不厉害？我都不知道，我们在一个没有宗教逼迫的国家，你的公司里的同事有多少人知道你是基督徒啊？啊，有没有人多？你的整个公司老板会不会知道是你是基督徒啊？我们在一个不是宗教逼迫的地方哦，但是他是在一个宗教逼迫非常厉害的地方，他是整个学院里面他是一个公开可以表明他是基督徒，而且他没有任何人会来哦，你是基督徒你是怎么样，没有。为什么？他是一个活在基督的里面，在基督的里面。为什么？他的每一步 他说啊，他生活当中的每一步，他的每一天都是什么来连于这位，连于这位复活的基督。所以哦，这也是提醒我们啊，我们真的要花时间等候神，我们真的要花时间等候神。姜牧师以前一直说，说等候神是个万灵丹，真的是一个万灵丹。我听到他的见证之后，我都惊掉下巴。哇，这个人可以活到，这也是提醒我们。他说他本来以为，哎，他本来以为说，哎，他在美国回去嘛，他觉得，哎呀，我应该把福音在校园传开，我应该站在这个学生广场上，跟每一个人像格里汉那样，哇，来大传福音啊，让所有的学生都认识耶稣基督。神说我不要，神说我不要这样，我要你活在我的面前，我就有办法让我的福音传遍校园。这个年轻人很年轻哦，所以啊，我就觉得原来这就是什么，一个在基督里的人内在生活就是什么，帮助我们活在基督的里面，在基督的里面。这位弟兄他说他从另外一个，后来他从一位为了福音的缘故，他从另外这个城市的要转到另外一个城市，那就要他就要把工作在另外一个城市的这个校园里要申请一份工作。结果呢那个校园里的这个工作的名额啊，就是这一类人才的名额啊，他达不到要求，就是说归一类的人才，就是最高类的呢，他的条件达不到，那最低第二类第三类的呢，就对他来说你要屈就啊，你最高的达不到，第二第三呢，那你的哎，你又 over qualify 了，那这个他就什么变成什么高不成低不就，对不对？我们用一句我们比较通俗的话，就是高也不成，低也不行。结果他就在想，哎呀，我来到这个城市就目的就是为了来传福音的，那我就屈就一点吧。结果他就问神，然后他就跟他的属灵的这个父老一起来寻求神。神说不，你不能够屈就啊，因为你是什么？你是神的儿子。可是学院没有这个位置啊，你达不到这个要求啊，那你怎么你达不到这个要求，我是不会，你不会拿到这个职位的。但是神说不，结果他就问神，那我怎么做？结果他就祷告，他等候神，等候神完了之后，神就跟他说，你去找这个最高的这个 leader 去跟他谈。然后呢他说最高的 leader 我去谈，我人家已经跟我说了不行啊。神就说你去跟他做见证。结果他就去了，他去的时候他就想到了家妈妈的一个见证，就是妈妈她那个时候84年来到美国，来到旧金山被龙教士差派，哦，然后就是那一次的短宣，妈妈奇妙的她的这个子宫肌瘤流血停止了，得到医治，她就想到这个，她就跟这个最高的领头，她就跟这个最高领头做见证，她说我来这个城市啊，是为了什么？为了来传福音的。你要知道他在一个宗教逼迫的地方，他跟最高的这个学院的这个头去讲这件事，他说我是来这边传福音的。然后他就把他跟神同行的经历全部分享给这个最高领袖，那个最高领袖一看，哇，很震惊啊，非常震惊啊，就说哇，你是这样的。他然后就跟他说，你千万不要跟第三个人讲咯，这件事情就到我这边，我会帮你保密的。他说我会帮你保密的，你就这个事情到我，就是说你刚刚跟我分享的到我这边为止了，其他的你都不要讲了，你的事情我一定会帮你解决。然后他们就开始这个你看，活在基督里的人哦，没有任何可以拦阻的，没有什么规则可以，在世上的规则可以拦阻神的旨意的。结果这个学院里开会讨论决定，他的为了他，就是为了我们这个弟兄，特地给他 create 一个职位，是端端的为他的，了解吗？就是说我这个月月我这个这个机构，我这个学院，我没有这个职位怎么办？我为了他，为了让他可以满足他，既可以有他这个第一类特殊人才的待遇，同时呢又可以满足啊，根据他的水平啊，又可以满足学院的一个标准，我就为他设定一个职位。结果整个学院只有他一个，只有他一个拿到这个职位，就是单单为他设定的。因为是什么？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你跟你的旁边说，因为你是神的儿子。他说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五节，他说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神的儿子是有一个特别的，了解吗？你在今天，我们在今天，我们在地上的身份，我们已经不是，哎，我已经不是我领取的，玉腾也不是他玉腾了，我们是什么？啊，志豪也不是志豪了，云鹏也不是云鹏了。每一个人，你要知道你的身份是什么？神的儿子，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我们要活出神儿子的尊贵荣耀，更重要的是什么？要活出神儿子的权柄，活出神儿子的全能。我们是有这个权柄的。我们是可以什么？我们是可以医病赶鬼的，我们是可以斥责仇敌在我们身上一切作为的，我们是可以捆绑的。耶稣说什么？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你在天上也要捆绑；你在地上所释放的，你在天上也要释放。我们的口是有，我们的话语是有能力的。我们要去什么？你要去经历。所以我非常，我为什么说这个弟兄的见证让我再一次明白什么是神儿子的位分，也再次让我体会到，哦，原来内在生活都是一点一点吧，帮助我们每一个主题啊，都是让我们活出神儿子要我们活出的位分，活出神儿子的样式。否则哦，你可以听很多的道。我前一段，我大概去年吧，前年吧，我曾经跟牧者，他说他要跟我交通，因为什么？这个牧者呢，他去到，他有一次路过我们在这个亚洲的一个小家，他这个牧者呢，他认识这个小家里的一切的弟兄姊妹们，他们以前有一起在一起聚会过，可后来他们因为服事的关系，这位牧者就离开了。离开了之后，过了一些年之后，哎，他有一年他就回到他们当地，然后就去看到。去拜访他们当地的弟兄姊妹，啊，结果他看到这个当地的弟兄姊妹们的每一个人的生命哦，每一个人的分享啊，他很震惊。他因为什么？他们几年前他们都认识，他对每个基本上对他对这些弟兄姊妹他都了解，他都了解。他就一看，哎，这些人怎么现在跟以前完全不一样啊？他们的分享，他们的生命，啊，他们的每一个人人与人之间的这个互动。他就很震惊，他就问这个带领的人，他说你们做了什么事？他说你们做了什么事？我知道这些人我以前都认识，为什么这短短的这几年他们改变那么大？然后我们这个领袖就说，哦，他就说我就是听了这个牧主的内在生活，我就是把这个播放器给他们，然后我们每一周我们就学习，我们就操练。哇，他听了那是什么信息啊？他说你给我我要听。结果我们这个姊妹她就把了一个另外一个播放机就给了他，然后这个牧者他就走了。走了之后，他听完之后，他就跟这个姊妹说，可不可以跟我联络一下，我要跟那个牧者要交通一下。然后姊妹就问我说可以啊。 因为这位牧者他也是在一个地区带一群人嘛，然后他就跟我讲啊，这个牧者就跟我说，他说哎呀，他说你知道吗，我听了很多的道，我很喜欢听道，每次听完道，听的时候很爽，听完之后回到家，他说我遇到的问题，我跟我夫妻的问题，我个人的问题无解。他说直到我听到江牧师讲的赞美，他说我照着里面去做，我跟我夫妻的关系改变了，我跟我妻子的关系改变了，我自己我才知道，哦，我是个骄傲的人，我是个很骄傲的人。哦，原来，今天我们要留意，今天在神的百姓当中，我那天也听一个牧师说，有一种叫基督徒上瘾症。什么叫上瘾症？听到上瘾症，很喜欢听，听好多的，因为现在网络发达了嘛，现在网络发达了嘛，你今天这边听，那边听，那边听，那边听，听的时候很爽，听完之后呢，遇到问题没辙。内在生活就是什么？我们教会我觉得很感恩的，内在生活不仅仅是我们，事实上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帮助我们让这个道什么，哎，可以活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可以有个什么，把这个道转化为可以操练的方法。否则你遇到问题哦，你遇到一个重大的急难，你不知道。我曾经我辅导过一个姊妹，她跟我说她很会祷告，但是她的孙子生病了，她不知道怎么样为她孙子的生病祷告，直到她听了我们内在生活，哦，原来我可以为我的孙子，甚至可以为我的孙子要不要去看医生，去看哪一个医生，去看哪一所医院，哦，可以这样祷告的。我说当然可以啊，就是什么，有方法。所以内在生活就是帮助我们的嘛，不是听到，我们还有什么行道。当然听到很重要，我们信道本来就是从听道而来的，但是我们听完道之后，我们还要什么，还要去行道。今天很多百姓的软弱是因为什么，他行不出那个道，他没有方法。我也非常感谢主，实际上我个人哦，我要不是内在生活，我可能今天就不会站在这个地方了。我那个时候全时间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非常的低谷，我甚至我们的太太师母都看着我说，哎呀，我看你哦，你干脆就到外面去找一份工作算了，我看你那么好像低沉，好像垂头丧气。他就跟我说，我看你还是再回到职场去找一份工作去算了。因为我知道什么，因为神在训练我，可是我那个时候稀里糊涂，我以为全时间就应该是风风光光，这个一扫大手一挥怎么样，大那个长长的讲道布道什么，这错误的 wrong expectation， 全时间是要什么，你要更多的受神，更多的制作，受神更多的对付，甚至受神更多的破碎，你才能够被神使用。所以感谢主，后来因为在这个地方有教导啊，然后我就更多的去等候神，更多的谦卑下来学习，借着这个听内在生活的这个谦卑顺服的每一卷征战得胜来对付，哦，神都给我很多的光照，很多的光照，非常感谢啊！我真的在这边也特别谢谢教会里的很多的牧者啊，很多的属灵的父老啊，整个包容我当时的不成熟，包容我当时很多的在言语上面，在做事方面的粗鲁啊，包容我在这个给我啊，特别也谢谢江妈妈，她给我这个成长的空间，给我很多成长的空间，允许我犯错的机会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一个牧者你真的要常常为牧者祷告，牧者真的一个牧者能够被神使用，实际上要花好多的功夫，花很多的功夫，尤其是在我们教会，我们教会很多的牧者，每个牧者他们都身兼很多的责任，因为我们不是一个 local 教会，我们不是一个 我们不仅仅是一个 local 教会，我们的教会还在供应着很多许多在各地各方圣徒在灵里面的喂养建造跟需要。所以牧者们很需要大家的祷告啊，这个真的也非常谢谢真的江妈妈，她常常在她身体这么软弱的时候，她依然的带领着我们啊，带领着我们一起祷告，为教会为神的国度来祷告。你要知道这艘大的航空母舰啊，我们这艘这个牧主是个很大的航空母舰啊，这个航空母舰后面旁边很多的这个其他的这个小船啊舰艇，所以这个航空母舰的这个转动啊开行啊都需要这个要非常的小心，要非常的小心，有的时候要转个弯啊，航空母舰转弯不像游艇转弯嘟一下子就马上转过来的，它需要非常的小心啊，非常的小心，所以很需要弟兄姊妹们的祷告，很需要我们家人同心合一的祷告啊，让神的旨意啊，让神的心意可以继续的，让整个牧主可以一直的走在神的心意的里面。大家知道我们牧主今年是第三十年啊，今年是第三十年，那天妈妈还跟我们说，她说这三十年神对牧主的带领哦，是很有，是连续性的，不是阶段性的，是连续性的。所谓连续性的就是每一步，每一步神都非常清楚的在引导我们，每一步神都在清楚的带领着我们啊，让我们走，带领着我们，带领着我们一直的走进神对妈妈对整个教会的托付跟命定还有呼召的里面。所以你才会看到哇，这个牧主在这个神的家中，在神的国度的里面啊，跟许许多多的地方建立起了这个属灵的连结，属灵的交通啊。我们在灵里面是什么？同感一灵的啊。所以我觉得啊，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他说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也就是说是主耶稣基督他上了十字架，是耶稣基督用他自己的命，用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个救赎的大救赎的恩典，使我们今天每一位，你才会在基督的里面蒙到这样大的带领祝福跟拣选。是神哦，一切都是神，都是在基督的里面。连今天神看我们的眼光也是什么？透过神的儿子在看我们的。所以为什么你读到这个诗篇也好，你读到雅各啊，新约旧约的雅各里面，哎，我们是又美又善啊，我的良人啊，你甚美丽啊，是什么？神是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看我们，神不是直接看我们，是透过他的儿子基督，所以神才说我们什么？又美又善的圣名，我们是又美又善的圣名啊！所以感谢主，我觉得这个真的神的恩典啊！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以弗所书一章十一节跟十九节，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好，这边特别讲到了一个能力，他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也就是说，在今天这个信仰在我们的身上，不是你听到听多久，这个信仰在我们的身上是让这个能力，也就是说这个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这个能力运行在我们身上多少，这个信仰的分量啊，在我们的身上就会有多少。今天不是这个信仰在我们身上能够反映出我们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很在乎于什么？很在乎于我们这个人能不能被耶稣基督在占有，来拥有多少。 也就是什么，他的这个能力能够改变，能够改变到我们多少。所以我刚刚讲到那个来我们这边拜访我们的这位弟兄啊，就这位很优秀的国，就海外来的这位弟兄，哦，我真的看见他的，因为他的身上有这个复活的能力，所以他说啊，他现在在这个学院的里面呢，啊，他人家都是看着他，他每天呢，他在四楼，他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敬拜，敬拜，敬拜到最后啊，他不知道那个墙啊隔音效果不好的，结果其他的地方啊都听到了，然后听到了，他们就写了一个啊怎么男高音，就在这个群组里面写一个男高音啊，男高音，哇，他一看，哇，这个在学院里是不能够唱这种歌的啊，但是呢，哎，但是他一祷告，哎，心里有平安，结果反而哎福音又在那个地方，在他的学生中间开始被传开了，所以他现在变成什么？他现在可以让带那些学生把福音传给这些学生，都是什么？都是神做的，是什么？神的能力，是神的能力在他的运行，在他的身上，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带领着他。他说什么？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感谢主啊！我昨天吧，也是接到一个姊妹的见证，非常棒的见证。她是我们在我们在加拿大的一个内在生活的团契啊，一个姊妹她写的见证。我想用这个见证读一下最后来分享这个见证。她说：“我怀着欣喜和感恩来为神做见证。”她说：“我48岁，有3个孩子，一个17岁的女儿，2个男孩，分别是11岁跟7岁。”一直他说一直他的搅着在不和谐的婚姻关系的里面好多年了，他的整个能量几乎完全的耗尽，外面的人看着他好像哎还算不错，但是所有的苦楚只有他自己知道，他感觉他自己已经到了一个什么精疲力竭啊，他也不知道这个日子还是否能继续下去，在这个严重的内耗里啊，所有的软弱他再也无法隐藏，所有负面的情绪还有负面情绪的攻击，人的焦虑恐惧还有未来不确定性带给他很没有安全感，还有他什么自我的否定还有他的自责，整个的就造成他的整个自身身体和性情的缺乏，严重的缺乏，他的身体也已经发出了警报，经常性的不明原因的低烧、胃痛、身体的各种痛症、失眠在折磨着他，影响着他，他自己也知道，清楚的看到这种状况是多么的糟糕，而且有的时候状况严重控制不住在孩子面前崩溃大哭，他也自己知道如果不改变他会被吞吃掉，但是呢他就找了自救，他的自救方法是什么？看哲学，看心理学，看佛学，练瑜伽，练冥想，来帮助他，来舒缓他的情绪，希望能够有办法可以积极的面对。结果呢，感谢主，他说他去年搬到多伦多，在一次路上散步的路上偶遇到他的邻居啊，他被他的邻居的热情跟生命的状态所吸引，这个邻居呢就把他带到一个他说非常优秀的一个内在生活每一周的查经的小组认识神，随着对神的认识啊，还有一段段神话语对他的心灵的触动，以及整个团契还有小组弟兄姊妹们的陪伴跟影响，渐渐的他开始把自己交托给神，他开始尝试祷告，然后呢渐渐的内心呢得到软化，比过去平安多了，从认识神到受洗半年的时间不算太长，他是认认真真的走在这条路上，他说这半年里他很努力的学习 听 内在生活的谦卑的信息，理解经文，操练心情，他的情绪也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变，整个人变得什么温柔、温和、柔软，能够坦然的接受生活给的一切。面对问题的时候呢，也不那么容易陷入情绪的漩涡。他说只有谦卑，只有谦卑才能够除去自己的骄傲，听主的话，放掉自己原来的社会价值跟看法，原来的社会价值跟看法，因着对神的呼求交托，使得这位姊妹呢平和有力量，能够面对不顺眼的人和事。他说他变得宽容了，尤其跟家里所有人的关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特别是他跟他青春期的儿女的关系缓和了，感觉到他的孩子对他的友好，特别是他的二儿子第二个儿子一向的敏感，生怕他跟他的爸爸离婚。让我们这位姊妹想不到的是，从他的二儿子本来非常反对，对教会没有好感，但是呢慢慢的他愿意主动跟妈妈一同去教会，一同的去受洗。他说他发现神回应他的祷告，有帮助到他，发现信神之后他的妈妈变温柔了。因为他还说什么，因为他说感觉到了他帮到，因为他觉得神可以帮到妈妈，所以他相信神也可以帮助他，所以呢他就决定跟妈妈一同的受洗。而且这位姊妹最终他对他先生的态度也变宽容了，所以他们再回去到原来的家乡的时候呢，再回到他们原来的城市的时候呢，朋友跟邻居都说，哎呀，你怎么变了，你看起来柔和轻松，还要跟我们这个姊妹说，哎呀，我要跟你一起来认识这位神。他说我要大大的感恩赞美神，让我的内心得到安息平安，是如此的美好，蒙神的恩典，愿我生命可以活出神的心意，来荣耀我们的主，也愿更多的人来领受主的爱跟平安。这是这个姊妹她昨天写给我们的见证啊，就她就是觉得啊，她就觉得她借着听内谦卑的信息，帮助她改变她，让她这个人变得柔和下来，温柔下来。所以他说只有谦卑下来才能够生命才能够改变。所以感谢主，我觉得内在生活这个产业就是一个什么，基督内住在我们的里面，他内住在我们的里面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来改变我们，又用他自己的生命来替代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这个天然被这个复活的基督我刚刚一开始说什么，我们是在基督的里面。可是你在基督的里面，你是不是实际的在基督的里面，还是一个什么教义的，我知道，可是在我遇到事情的时候我的脾气还是很大，在我遇到软弱的时候我还是很害怕，我还是很恐惧，那个没有活在基督的里面。真正活在基督的里面是什么？当我软弱的时候，我知道我里面有安息；当我面对挑战的时候，面对困难的时候，当我面对与人冲突的时候，我可以下得来，我可以服得下来，我可以寻求与人和睦，我可以看别人真实的比自己强。这是什么？在基督的里面，而内在生活的每一卷信息都非常的帮助我们。还是再回到我刚刚讲到那个弟兄的见证，他说啊，我们就问他，你是怎么进入到内在生活的？他说是他的属灵的母亲，是他的属灵的母亲，在很好多年前有机会接触到这个之后，他的属灵母亲就认定这个就是他要的东西。他的属灵母亲那么的绝对，他后来我们就问他，那你属灵母亲有没有也去听其他的？没有。他的属灵母亲非常清楚，这是他要的，这是生命之道。他的属灵母亲那样的专一认真，以至于也带到影响到他所牧养的每一个孩子。所以我们在牧主的我们是在这个地方江妈妈还有我们很多的牧者，我们真的看见 啊，这个信息我们自己也经历到，借着内在生活我们有很多的生命的改变，很多的这个观念的更新啊，我们的己在很多的时候哦，借着这个可以下得来。我也鼓励我们在我们 local 的，特别是我们 local 的，我们要更加的把握学习，更多的住在基督的里面，学习更多的真的花时间等候神，花时间等候神。好，我把时间交给师母，有没有分享？好，没有的话，那我们一起来敬拜。我想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啊，我们一起来敬拜。你想一想啊，大家可以想一想，你已经多久没有被，或者是讲台的信息，或者是你在灵修的时候，或者是你在晨祷的时候，或者是你在个人读经的时候，你有多久已经没有再次被神来触摸了？你想想看，搞不好我们今天借着我们一同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呼求他，我们来亲近他，我们来注视他，我们求神再次的来触摸我们，再次的让我们的心向着神是活的，是有温度的，向着我们这位爱我们的神啊，我们相信啊，我们借着等候神，我们给神机会，让神再一次的做工在我们的身上啊。以弗所书里面讲到，我们原是神手中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做成的，我们就是神的工作，他今天借着等候神，他要做工在我们的身上。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住在神的里面，住在你里面。教会的时候，我就觉得神的同在非常的大。我当初来的时候，我还是一个懵懂无知的，刚刚才信主一两年，圣经都没有读过。我留下来是因为神的同在。那神的同在怎么形成的？是有一群在当时的弟兄姊妹们，他们那么的渴慕神，他们每一个人早早的就来到教会等候神，每一个人的心都对注视着神。神被这个吸引，所以神的同在，神的荣耀就在那个地方。我也鼓励我们教会每一次主日都是三点，我们三点半，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位你都一起来等候神。当我们每一个人这么多的人一起在注视他的时候，你想想看，神的同在，神的荣耀会非常的强，是会非常的强。你知道以色列人呐、啊，他们为什么神为什么叫他们绕耶利哥城呐、啊？六天每一天绕一次，第七天要绕七次，他为什么在绕城呐、啊？ 酿啊，每一次的烙在酝酿什么？酝酿神的同在，酝酿神的能力啊。我们等候神也是在什么？也是在酝酿神的能力啊。所以我鼓励每一次好不好，从下个礼拜开始我们一起好不好，三点可不可以来的举下手好不好，来做一个，你下个礼拜三点可以来的，来到前面，你下个礼拜三点可以来到前，一起等候神的，你来到前面好不好啊，好不好，你来到前面，你下个礼拜三点你可以来等候，一起来等候神的，你来到前面好不好，下个礼拜六好不好，真的我们一定要把握住，在末后的时代真的有很多的挑战，你一定要学会住在基督的里面，我们一定要学会住在基督的里面，我们一定要学会靠着神，让这个神的能力来替我们做工，像这位弟兄他来我们这边参访的弟兄一样，尤其是在职场的，我特别鼓励在职场的，你有想过你有跟你的老板做过你的得救见证吗？只有露莎阿姨，只有露莎妈妈一个，你有吗？你看很少哎，你有敢跟你的老板做过得救见证吗？没有哎，为什么？哦，老板是利威牧师啊，利威牧师不算。我鼓励，好，今天这边站着，下个礼拜我要看哦，我下个礼拜一定要看哦，有课要啊，在下个礼拜我也会看，好不好？真的鼓励大家，我们等候神，我们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让神来替我们做工，在看不见的领域里面是一定有果效的，也许在看不见的领域你觉得没有什么，但是在看不见的领域里面一定有果效。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请敬拜团队。
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
紧紧地连于你，因为主你就是我们的生命， 你就是道路真理。主啊，我们需要连于你，主啊，让你的生命注入到我们的里面。主啊，我们的生命是那么的软弱，我们的生命是那么的渺小，我们的生命是那么的无助。主，我们需要你复活的能力，复活的生命现在就来大大的充满在我们每一位。主，我祷告今天来的每一位，神，你的能力，你复活的能力再一次的充满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的里面不再是我们自己，乃是基督在我们的里面。谢谢主。主啊，让我们不再为自己活，让我们让你来活，活出你的荣耀，活出你的丰盛，活出你的奇妙。主啊，谢谢你，赞美你。自己可以跟神有些呼求，让呼求他的灵进到你的里面。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你可以跟神自己来呼求，让他的灵不是一点点的触摸，是一个丰盛丰满的触摸，让基督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是的，主，我相信，主啊，是你的拣选，是你在创立世界以前，你拣选了我们。今天每一位，你把我们带到这里，主啊，不是偶然的，是神你在创立世界以前，你所定义的。每一位来到这里，都是神你带来的。你知道我们需要，我们需要这样的内里生命的建造。你知道我们需要紧紧的来连于你。你知道，若没有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所以主啊，求你今天，你的灵大大的再来浇灌在每一位的身上，让我们再一次尝到主恩的滋味。让我们再次尝到主恩的滋味的甘甜。主啊，以至于主，我们更愿意花时间，每一天来亲近你，来连于你，来等候你。
入我心中，
再来温暖我们的心。
天气凉，风湿，
森林的风持续的吹，
你在园中走，
森林持续的吹，
牵我的手，
柔软我们刚硬的心，
你说你爱我。
在你的里面，而且不进进出出，住在基督里。真实的